早上好，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一周，也是我们传福音的聚会。感觉因为疫情，我们好久没有在这里有这样传福音的聚集，所以真的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先来一起唱一首诗歌，是在大本诗歌的630首。那因为疫情，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开口唱，但是我希望大家愿你的心灵，愿你自己在神面前的爱，我们一起在心里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因着疫情，我们也慢慢变好。下周我们就可以大家只要是打完两针疫苗的，都可以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先来把这首诗歌的第一节，我们来唱一遍。
现在又回家，走过好长罪恶道路，主我又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待。慈爱般臂向我伸展，主我又回家。
我相信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这首诗歌，也知道这首诗歌的故事，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讲到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假如说一个浪子，他向他父亲要了他所有的家产，所以就出去的，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产。直到有一天，他费尽了所有的他的东西，他饥饿的，甚至想吃猪所吃的豆荚，但是别人都不给他。所以那时候他就想起，我父家还有粮，我为什么在这里饥饿呢？所以他就回去。而圣经记载说，当他还没到家，还离家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望见了他，就跑过去跟他亲嘴，跟他抱他，然后回家就摆了一个盛大的宴席来欢迎他，讲到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死而复活。就好像复活这里讲的说，慈爱的膀臂向我伸展。而圣经这个故事来告诉神，我们的主耶稣对着我们这帮罪人，他也是这样子的爱。虽然我们流浪，虽然我们迷失，但是他的膀臂，他的慈爱一直向我们敞开着。讲到说，主，我要回家。虽然我知道，真的这首诗歌很熟悉，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来思想这条路，回家的路。朋友们，这个家，这里面的主呢，我们的主耶稣，他一直敞开着他的膀臂，愿意我们来回到他那里。我们知道世上有些人有家都不愿意回。但是这里的家不一样，乃是神充满他的怜悯跟慈爱。我们一起把这首诗歌从第一节我们唱到末了，第6节。
我正流浪离开天父，现在又回家，走过好长罪恶道路，主我又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待，慈爱般臂向我伸展，主我又回家，多年浪费宝贵岁月，现在又回家，今天懊悔流泪悲切，主我又回家， 在扭打，慈爱般臂向我伸展，祝我又回家，流荡犯罪我已疲乏，现在又回家，投靠你爱，相信你话，祝我又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扭荡，慈爱般臂向我伸展，祝我又回家，我昏睡长，我心悲伤，现在又回家，家我你娘扶我盼望，祝我又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扭荡，慈爱般臂向我伸展，祝我又回家，为你是我所求所望，现在又回家，因你替我血流鸣伤，我今又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扭荡，慈爱般臂向我伸展，祝我又回家，我心皆许是最宝血，现在又回家，洗我罪污洁白如雪，我今又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扭荡，慈爱般臂向我伸展，祝我又回家。
感谢主，我不知道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接受主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但这里颤抖说回家吧，回家吧，我希望今天接着下面的信息你有所思考，这位神在向着你说回家吧。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严妮弟兄。
感谢王峰弟兄给我们带领的这首祝我要回家，这首诗歌唱起来，看到父神的慈爱的膀臂在那里等着我们每一个人回家。我们很感恩因着疫情的缓和，我们可以恢复实体的聚会，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中里面都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就好像回到神的家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来敬拜神，在这里我们可以来赞美神，所以看到弟兄姊妹里面充满了喜乐时候，就感觉到回家真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地上，我们有一个家， 是不是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福音朋友，我们在地上都有一个回家，都有一个自己的家。不论我们去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有多美丽多好，你去旅游，但是你总想回家。有一天这个地上家是我们的暂时的居所，有一天我们要回到我们那永久的家。我相信不论你是弟兄姐妹，我们是福音朋友，我们回到那永久家，那里面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充满着赞美，还有一个充满着痛苦和悲哀。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福音朋友都希望去那个美好的家，所以我们很感谢神，今天神还有这样机会，还有这个恩典，让我们等着我们回家。我们何不早日回到神那个美好的家，在那里有欢乐有赞美。我们感谢神，今天我可能传福音不是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就是摊子的故事。我们在聚会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福音是你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求你越过人的软弱，亲自向福音朋友或弟兄姊妹心说话。主啊，求你话语能够打开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求你话语种在福音朋友里面。主啊，使他们能够看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是使他们能看到你是唯一的救主。主啊，使他们也能够相信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主啊，求你圣灵在前面工作，预备每一个人的心来接受你。我们实在谢谢你，求你亲自祝福清晨的聚集。我们将一切荣耀尊贵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同来看一段圣经，那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也可以自己也可以念，我希望弟兄姊妹念，或者福音朋友，当你念到这一段圣经时候，你注意里面的人物。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屋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说，讲到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来，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即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了千万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立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们从这短短的十二节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中所处的位置是怎样。我们这短短的这几节圣经看到每一个人的位置。当然我们从这一段圣经中会看到五种人物，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以外，有五种人在这里。 最主要的主人翁还是摊子。摊子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它是有脚有手，却不能动，处处需要人来帮助他。很多福音朋友需要弟兄姐妹去邀请他，虽然他不能摊子，但是他们不会来到会所。有几个福音朋友他会自动来到我们中间呢？但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去邀请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摊子，他最大的难处，他知道耶稣在那个屋子里面，但是他自己却不能来到主面前。很多人知道我们教会在这里，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好讲好的事情，但是他们不会来到这里，需要人去帮助他，去带领他，是吧？很多福音朋友都是弟兄姊妹去邀请他。所以我们看到摊子是很可怜的，其实他也是很痛苦的人。我经常回国的时候会去看望一些年长的，或者看望一些亲戚朋友，有时候碰到他们家里就有这样的人，瘫痪的人，真的他很痛苦。不光是他痛苦，他家里的人也很痛苦，因为他家里人要人服侍，摊子是要人来服侍他，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自己不能做。因为摊子大部分都是以脑中梗，我们说到就是中风一样，或者因着颈椎神经受损，使他四肢不能动弹，所以他需要人来帮助他，所以他很可怜。我们今天很多福音朋友，其实他们需要我们来帮助他。摊子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重要主要的主人翁，但是他也是我们讲的第一种人。等下我们再回来讲摊子的故事，而我们讲到第二种人的时候，是那个去邀请摊子的。当他邀请不动的时候，需要四个人来抬摊子的，其中包括这五个人在内。从这个五个人，就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他非常有爱心，他愿意来帮助福音朋友。我们常常去邀请福音朋友，甚至特别在这疫情期间啊，很多福音朋友都不愿意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邀请他们，当你去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辞，但是要看看我们里面那个爱心有多大。当我们里面心有爱那个灵魂的心时候，我们就是他们一次一次的推辞，我们还是会一次一次的邀请他。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在国内的时候，还是小的时候或者中学，我忘了什么时候，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她对福音朋友充满着爱心，她每一次到傍晚的时候都会去医院看望那些在病重的人。所以有一次突然间晚上下了倾盆大雨，但前一天这个姐妹跟那个病人说，我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看望你。那一个下午突然下着倾盆大雨，下了不停，那旁边的人说，那这个基督徒啊，他说你信教的人今天肯定不会来了，他说你肯定不会来了，下了这么大雨怎么会来呢？没想到一会儿这个姐妹出现在她的病房里面，她被愣住了，因着姐妹的爱心，她这个病人相信主，看到姐妹那种爱人灵魂的心， 他愿意接受主，他看到我们的主是真的又真又活又信实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人里面有充满对福音朋友、对这个瘫痪的人的爱心，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四个人或者请那个人加起来五个人的信心。他对主非常有信心，他相信只要在将这个病人抬到主面前的时候，主一定会医治他。所以他信心是何等的大，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过，当你们信心像芥菜树一样大的时候，对这座山说你挪开，一投在海里也必成就。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对主信心，如果我们像芥菜树一样也能够成就这么大的事情。所以这五位的人，他对摊子是非常非常爱心，但是也相信他们对主非常有信心，相信主一定会医治他。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信心不要自己制造出来的。我曾经在家庭聚会中有一个姐妹在那里做见证，说到他们也读到马太福音关于芥菜种的信心时候，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没有讲出来是弟兄还是姐妹，他读到这段圣经时候里面就觉得哇，那太好了。为什么太好了？他也想靠着祷告来成就一件事情，因为他家里的大门口刚刚好有一棵大树挡住了，他就回去向神祷告，站在大门口向神祷告，希望神能把这棵大树被挪开。当他祷告完毕以后，眼睛一睁开一看，那棵大树有没有挪开？大树没挪开，还在那里。他里面就马上说到，就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是想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你看这不是信心啊，这希望主帮他做事的，这不是信心，我觉得这反而是试探主的。如果对主有信心时候，相信主能够成就一切。我听到一个人的见证，就是牧师的见证，说到好像是在德国时候，有三个战友，有一次他们退伍了，都回到自己的地方。其中一位战友是基督徒，他希望两个战友能够相信接受主耶稣，但是他两个战友因为在部队的人，他的心都比较刚硬，你叫他一时接受是很难的。而这位基督徒就当他们各归自己家乡的时候，这位基督徒就为他们祷告。整整祷告了多少多长时间呢？如果对我来讲，可能我就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在座的也没有几个有这么大的信心。他整整替他祷告了62年，知道他离开这个世上也没有见过这两位战友是不是已经信主了，不是短短的时间，而是62年。所以有一次他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师在上面在台上来见证，说到这个战友为另外两个战友来祷告的时候，台下面有一个姐妹就站起来告诉他，这两个人我认识。他说这两个人我认识，一个是他家里的人，另外一个也住在他旁边邻居的，是他们的好朋友。这两位都信主了，特别他邻居的一位在离开世上之前，他也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救主。所以你看到，虽然我们 祷告的时候可能没有马上见到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对主有信心，主一定能够成就这一切。我们感谢神，我们同时又看到那五位对摊子的那充满着同心，也充满着热心，他们同心合意将摊子抬到主耶稣面前。在旧约上说，如果两个人没有同心，就无法同行。我们两个人如果在一起没有同心，怎么可以同行呢？同样，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每一个人意见不同，我们在教会中没有同心，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当我们教会中有同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互相帮助，互相关怀，互相带导，那个教会就会兴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五位人，他非常同心，他一定要将病人抬到主的房子那边。当他们抬到主房子那边的时候，看到房子的前面连空地都没有，因为人太多了，甚至要到主耶稣面前那条路都被挡住了，他们都无法去那里。但是他们有没有灰心呢？他们没有灰心，他们还是将摊子抬到屋顶上，把屋顶拆开了，将病人醉到主的跟前。当然了，在我去查过那个弟兄的分享，说到犹太人当时的屋顶不像我们现在的屋顶，如果是现在的屋顶可能就很难爬到上面去了，有的人这么写也不敢啊。但是犹太人的屋顶是平顶来的，房子不高，他屋顶外面有台阶可以上到屋顶，他到屋顶的中间有一个好像中国以前大的房子天井一样，他可以拆开了，冬天他铺上凉木头，上面或者换上稻草或者麦秆，上面再盖上瓦片来保温了，夏天就把这些拆掉搭上凉棚，可能葡萄树会长在上面。所以他们拆掉屋顶的时候当然不是难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四五位爱人爱神的心，他们没有放弃，因着很多人聚集在那里，没有放弃将病人扔在那里，他们还是非常非常小心把病人醉到主耶稣跟前。同样，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迷途呀，需要拯救，需要医治，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同心的寻找。当我们有这样一颗统一的心的时候，很多福音朋友就会被带到主面前，很多迷途的羊就会被寻找回来，很多失落的人就被得着，很多在难处中在疾病中也能够得到医治。因此我们看到这四位包括带领那个的五位的人，他们是何等的爱神爱人啊！这是第二种人。我们看到第三种人，在第三种人的时候，这里没有讲到他是谁，但是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第三种人是谁呢？那就是房子的主人。虽然圣经没有讲到，但是你看到他是爱主的，他在那里默默的奉献，是吧？甚至他的屋顶被人拆掉的时候，他也是无怨无悔。有没有在那里投诉说：“哎呀，你怎么会把我的房子拆掉？”他没有。 他让主使用他的房子，使更多人在那里能够听到天国的福音。即使房子破坏掉，他也没有埋怨。同样，我们感恩，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为着爱主的心，也愿意奉献上所有，甚至也是在默默的奉献。特别我很感激，就像我们这次因着疫情，我们有几个月在教会中没有在教会中聚会，在这几个月中，教会是不是有一点灰尘呢？教会肯定有一点脏的地方，需要弟兄姐妹来帮助来做卫生的。所以学员弟兄就告诉我说，耶琳，你可以不可以叫几位弟兄姐妹来帮助将教会打扫一下。所以我在微信那边就发出去了。第二天有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耶琳啊，不要叫人家去了。她说前几天我已经把教会全部打扫一遍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我听到这个，我里面真的很感动，看到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有这么大的爱心，能够愿意奉献自己，虽然这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他们默默的奉献。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还有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为了那些年长全职为着做教会工做神家的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奉献他们的金钱，他们每周来供应他们，我们真的很感恩。是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心，他们的奉献，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诗篇里面，大卫在旧约里面怎么来称谢神呢？他说，我的神啊，我要赞美你，我要称谢你。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你竟然如此来眷顾我们，使他们能够如此的乐意奉献。因为一切都是从你来的，我们将从你来的来献给你，是理所当然的。感谢神，其实我们一切一切都是神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起来，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我们常常会想，我们空空手来到澳洲，神祝福我们是何等的多。现在你会不会空空手回去了？你可能用卡车都载不回你家里的所有。所以我们看到神祝福我们，我们将神所祝福我们奉献给神，是理所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房东他在默默的奉献。如果现在在我们澳洲啊，要想房子拿出来给弟兄姐妹使用，可能就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在以前啊，要将房子拿出来，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在我们家乡，你想参加聚会不是现在那么自由，不是那么公开的，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当时聚会是默默来的，就怕被人知道，如果被政府知道啊，可能就会上学习班，很多很多问题就跟在后面。但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真的很爱主，他将自己的房子打开让弟兄姐妹来聚会。当时是晚上大概八点，我记得很清楚，是冬天很冷的时候，晚上八点去聚会，大家都很小心。因为如果这个弟兄啊被邻居告发了，他可能不但是上学习班，是可能就有牢狱之灾。但是他不怕，他为了爱主，他在那里默默奉献自己，让主使用他的房屋。所以我们看到这第三种人的时候，看到这个房东 他无私的，并且默默无奉献，无怨无悔。同时我们又看到第四种人，这种人是最多的，那就是来到主耶稣跟前听他讲道的人。其实我们来到主面前听主讲道的人是一件好事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渴望到主面前听他的话语，都渴望来听到主向我们每一个人心说话。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掉，当有人需要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要拦阻人到主面前的那一条路。你看到吗？当四位胎摊子的人要到主面前的时候，他们的路被挡住了，被那些人挡住了，也看到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们是何等的自私，他们只顾自己，不顾那些需要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着我们身边的福音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不要去拦阻人，因为我们福音朋友先看到的是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税吏，就撒该税吏长的故事。撒该要到主耶稣跟前，因为人多不能进前，因为人多不能看到主耶稣，因为很多人在那里援挤主耶稣。其实撒该的故事也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如果下次有机会在这里传福音的话，我也希望想将撒该的故事讲给弟兄姐妹听，那是一段很精彩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种人是拦阻人到主面前的，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叫我们要常常知道我们要让福音朋友到我们教会中，千万不要拦阻人去。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行为是能够被人看见的。所以当这个摊子被醉到耶稣跟前的时候，也这圣经上怎么讲，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其实他们的信心是不但是这个摊子对主的信心，还有那五位爱摊子人的信心。所以他们看说到他们的信心，我们又回到摊子身上了。所以主耶稣对摊子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小子啊，在别的福音书别的地方解释的是说到儿子啊。你看我们的主以父的爱来爱他们，说儿子啊，你的罪赦了。我们在第五章里面有看到一个串有十二年血肉的女人，当她摸主耶稣是衣服的时候，主耶稣有能力从她身上出去，然后就对她身边的人说，有谁摸我？但是这个女人看到瞒不住了，她就全盘托出来。主耶稣对她怎么讲呢？主耶稣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看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每一个人，他像父亲一样对我们对子女的爱。他说，儿子啊，你的罪赦了。这时候第五种人就出现了，那就是那些坐在耶稣那里听耶稣讲道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心里就开始议论，说耶稣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一下 就是第六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千万的话，除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这个人，这种人就开始说，说到耶稣说话说了过头了，说了太过了，说了大话了。因为除神以外，谁有赦罪的权柄呢？但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的主，他就是神。他讲的除了神以外，谁有赦罪权柄呢？他这句话是没错的，在人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心中议论的时候，就说对他们说：“你们心中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两样，一个人说，一种说到当你的罪赦了，一种说到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对我们普通的人，我想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对我们，这两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对我们讲来讲是容易的。但是如果要强制来说到这两种哪一种容易，我相信弟兄姐妹会说最舍得容易，是不是？因为讲比做的容易多了。我们常常有句话说到什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什么？因为站着说话你不在那里做，好像讲出来很容易的事情。说到你罪舍了，你到底罪有没有舍你也不知道，你里面感觉到舍了就舍了，没感觉到舍就没有舍了。但是后面一句话说到你起来行走，那要证明了，那么多人在那里观看，那要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是不是能够起来行走。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不但有医治的能力，并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主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而对这个病人啊，对瘫子来说啊，当他是最舍了比起来医治他好，更蛮有恩典。所以我就想到，如果在法庭上啊，有一个法官啊，坐在那里，旁边有一个医生，下面有一个罪人，这个罪人是个病人。当这个病人病的时候，但是他所犯的罪需要哪次去自省的时候，他说：“哎，医生，你医治好他，等到他医好了以后，或者拿去枪毙，对这个病人来讲有益处吗？”他觉得那医好没医好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益处了。如果法官说：“我赦你的罪，然后叫医生医治好”，对他来讲是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主不是先医治他的病，而是先除去他里面的罪，因为他的病是因着罪引起的。所以我们的主是先治他的罪，把他的罪赦免了来医治他，对他来讲是何等大的恩典。亲爱的福音朋友，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需要我们的主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我们人人都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主来保全来洁净我们。很多人当他听到罪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反应，说到我是个好公民，我哪里有罪。其实我们罪是分成两种的，一种是当你犯了法律上的罪，那你无可辩驳，你一定会承认你有罪的。另外一种是道德上的罪，可能不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你道德上的罪在神眼中也是很大的罪。所以圣经说到人人都犯了罪， 都亏欠神的荣耀。有罪的人不能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需要我们的主来接近我们，需要我们的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所以感谢神，当这个病人啊，当主说你的罪赦了，然后主就医治他。所以主耶稣最后说，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一段话你看到他，主耶稣充满着爱，吩咐他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我相信这个病人只有这个褥子与他相伴。这个病人可能当他病的时候也耗尽他所有的家产，甚至在医生手中也不得见好。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这里没有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二年血漏的女人，那里怎么说呢？她说她患了十二年血漏，在医生手中受尽了许多的苦，耗尽她所有的家产，不得见好，病情反而加重。我想这个摊子也是一样，我任何一个家里有病的人，不会他们摊子哎，那就不管扔在那里，肯定能够想尽一切办法来医治他，甚至耗尽所有的家产，甚至去借钱借债，只要能医治好他也愿意。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摊子啊，只有那个褥子与他相依为伴。所以主耶稣说，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如果摊子啊是被抬进来的时候，同时也是被抬回去的时候，他想不想回家？我想他不想回家，觉得回家还是躺在那里。而今天就不一样了，他是健健康康的回去了。对他来讲，这个回家对他来讲是何等何等的喜乐和平安。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时候，当你的罪被主赦免的时候，你回家完全是不同的。因为在那里有神的喜乐与你同在。所以这个摊子当他回家去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一定将耶稣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一切向他家人介绍，向他的朋友来做见证。我们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时候，有个格拉森的地方，耶稣渡过湖的那一边，去将身上被鬼扶着的那个人将鬼赶出去。但这个人好的以后要跟随耶稣，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你回去将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来传扬出来。所以他一定回去在那里见证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功。所以这个摊子啊，当他平安健康的起来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出去的时候，众人怎么样？都很稀奇，是不是？都很惊讶，并且众人能够将荣耀归给神。甚至有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当然在这里我们又看到那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将荣耀归给神，一种人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他会将荣耀归给神呢？因为他们经常像四个朋友一样带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主用各种各样的神奇奇事来医治他们，来拯救他们。 很多福音朋友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被邀请到主面前的时候，可能他这次没有得救，下次在不同的地方他被主得救了。主可能用各种各样的环境使福音朋友得救归向主，所以他们只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手在每一个福音朋友身上的工作时候，他只有在那里赞美主，他只有在那里将荣耀归给主。而另外一帮人啊，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当然呢，我相信他也从来没有邀请过福音朋友来到主面前，没有看到福音朋友被主得救，所以他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一定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定要将福音朋友带到主面前，让他也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也能够得到主的医治。亲爱的福音朋友，今天你能够来到这里，虽然这个福音说到是摊子的，我相信你不是一个摊子，但是我们相信你是一个罪人，我们都需要主来医治我们，来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健康的人。我们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是非常的惊奇，一个人是躺着从天顶上坠下来，却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从大门出去。当主医治他的时候，从不拖泥带水。当主医治他的时候，他没有说到：“哎呀，我已经躺了很久时间了，我的手、我的脚很软，不能行动。”没有了。你看到他手能够健康走，他的脚能够健康的走，他的手能够拿起他的褥子回家去。所以我们的主医治人、赦免人的罪，是完全的赦免、完全的医治。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中是处于哪一个位置？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处于哪一个位置。当然福音朋友不要说，我们这个摊子也可以比喻成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需要弟兄姊妹去邀请你来聚会。你是不是像一个摊子一样，还是像那五位去邀请福音朋友人来的人，还是像那个房东，你是默默的在那里奉献你的自己？但是我们不要像那些拦阻人到主面前的路的那一批人，我们更不要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在那里听到，不是那里在专心听到，在那里听弟兄姐妹们在上面讲哪里有错，在那里议论主、批评人。所以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心合意寻找那迷途羊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一定能得到主的祝福，福音能够兴旺。我们感谢神，我们希望今天福音朋友来到这里，虽然人的言语是有限的，但是希望你能够打开你的心门，让主进到你的心，使我们能够得到这莫大的救恩，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必得着。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很想回到那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家。所以很多人都说：“主啊，我要回家，因为在那里有平安，在那里有喜乐，在那里有赞美。”我们感谢神，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的福音朋友，如果你愿意相信主耶稣能够来拯救你，能够来医治你，等下我们福音组的弟兄姐妹能够带领你来相信主耶稣。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就停在这里，下面我们有一点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打开，使更多人得到医治，主啊，使更多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今天当有福音朋友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他们的心能够像好土一样，将你的话语种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你的话语在他里面能够生根发芽结果。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求你亲自在每一个人心中工作，也将你的话语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实在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求你亲自来带领保守和祝福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能够大大的被你复兴起来，使教会在这里能够更好的为你做光做盐。我们感谢赞美，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严林弟兄的交通，真的很感谢主。我想严林弟兄带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福音书的记载，也让我们这帮信主的弟兄姊妹重新回到我们在信主之前，其实我们也像一个坛子一样，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找在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上面，是主自己亲自来寻找拯救我们。当然也借着很多在我们周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向我们传福音他们把主耶稣介绍给我们，就好像这些人他们拆开了房子屋顶，然后呢把这个摊子带到了主面前。我们真的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也能够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能够把朋友们带到主面前，让每一个弟兄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都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主，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接下来有点报告，那么在报告之前呢，我们又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当我念到您名字的时候，请您站起来，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也来欢迎您。从菲菲欧来的鲁佳，好，欢迎你，请坐。从卡利福来的蔡丽琼，好，欢迎你，请坐。还有没有你们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但是没有机会留下你名字的？如果有的话，也请您站起来，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来欢迎您。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刚才两位一步到后面的我们的办公室，我们这里有弟兄姊妹更详细的来介绍我们的聚会的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来更多人认识你，好吗？那么经过长执会的祷告跟交通，那么二本的中文聚会暂时不恢复下午堂，所以请弟兄姊妹仍然参加这个上午的聚会，并且继续的为我们这个聚会来带祷。那么因着打疫苗的人数的增加，从下个主日聚会，也就是11月14号开始，政府将放宽室内社交距离到2平方每一个人，所以到时候我们的会所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来聚会。那么从11月9号，也就是来临的这个星期二，那么在open会所，我们将会恢复以前的这个守望的实体祷告聚会。那么聚会的时间仍然是跟以前一样，就是早上的10点半。那么届时欢迎弟兄姊妹回来参加，也请大家多为这个聚会代祷，并且同时这个转告以前参加这个守望祷告的弟兄姊妹们。那么主若愿意的话，在12月10号到12月12号我们将会有一个英语的营会。那么请做父母的能够多鼓励你们的孩子们参加这个英语的营会那么现在已经可以报名了 那么今天的白饼聚会仍然是会众是不可以唱诗歌的，所以我们人家就会也还仍然安排用领唱的弟兄给领诗啊。好，我们的接下来就开始安静我们的心，参加我们的白饼聚会。